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大家好，我是小山，非常高兴我们又在聆听主话语见面了。愿神透过他的话语去祝福大家。旧约圣经有一卷书叫箴言，顾名思义，这卷书的用意是要使人有智慧，走在正路上。箴言三章五到七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你是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吗？我们一起来收听一首诗歌，歌名是《仰赖耶和华》。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圣经是用猪和狗来比喻未重生的人，这幅图画会否使你感到非常惊讶甚至反感呢？因为将人比喻为猪狗是极大的侮辱。为什么圣经会用猪狗来形容未重生的人呢？你有没有想过，圣经的用意不是要侮辱未重生的人，而是为了帮助他们更清楚认识自己的本性呢？我们一起来收听庄西和牧师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31讲，题目是不要把圣物给狗。
我们继续查考主耶稣的登山宝训。今天我们来到马太福音7章6节。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7章6节。这里说道，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呢？在马太福音7章1-5节，主耶稣说不要论断弟兄姐妹，不要定弟兄姐妹的罪，那么是不是就不应该分辨是非对错了呢？当然不是，我们不定人的罪，但必须分辨善恶，对人的情况了如指掌。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这里说到的猪和狗，显然是在形容某一类人。这句话当然很不中听，我们都不喜欢被称作猪或者狗。要明白，主耶稣并不是要侮辱谁，而是只能用猪和狗来形容这种人的品性。良药苦口，忠言逆耳。有个人非常肮脏，你便说，你这副样子真像猪。你并不是要侮辱他，你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所爱的人也会这样说，因为只能用猪来形容他现在的情景。而有些人属灵上肮脏得很，他们犯罪堕落，说他们是猪狗，其实一点都不夸张，应该说他们是猪狗不如。我觉得将罪人比作动物，往往并没有侮辱那个罪人，而是侮辱了动物。比如那些杀害几百万犹太人的纳税们，称他们为猪，其实是在侮辱猪，猪绝对干不出这种事来。再比如那些袭击无辜行人的罪犯，他们让人失明、残废，甚至死亡。说他们是狗，其实我们是在羞辱了狗，狗根本不会做这种事，除非是疯狗。动物根本不会像恶人那样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来。这里又说，转过来咬你们。人类一直在相互攻击，大家已经司空见惯了。由此可见，主耶稣把罪人比作猪狗毫不过分。不但如此，罪人比猪狗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还得继续的追问，主耶稣这番话到底在教导我们什么呢？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猪狗。主耶稣是在用猪狗来形容人的本性，这种人是属肉体的，在犯罪中迷失堕落了。仔细揣摩一下这个比喻，就不得不赞叹主耶稣的教导真是至理名言，虽然听起来逆耳。 真希望基督徒能够爱真理，愿意认识真理，不管自己的感受如何。有些人说不喜欢听我讲道，因为太严厉了，总是在指出人的罪，总是在责备人。我不在意他们如何看我，可是我真的为他们担忧。你喜不喜欢听某一篇讲道信息并不重要，关键是这一篇信息讲的是不是事实。有人说我讲的不是事实，那么我就应该为自己担忧。可是要是说我讲的句句真实，而你却不喜欢听，那我可要为你担忧了。主耶稣什么时候曾经安慰过我们说，你犯罪不要紧，只要你相信我就很好了，不用担心。恰恰相反，他说人犯罪堕落的本性就像猪狗一样。你不爱听没关系，主耶稣不想拉选票，我也不想，但是凡爱真理的人就会俯心自问，真的是这样吗？人的本性真的像猪狗吗？当他认识到这是真理，他就会痛悔，神的恩典也会临到他。我们看提摩太后书四章第一和第二节。提摩太后书四章第一和第二节，使徒保罗对提摩太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保罗提醒我们，无论是顺境逆境，即便遭受反对拒绝，我们也要尽责忠心地传讲神的话。保罗接着说，首先要做的是责备人，圣灵的工作就是责备，这一点我们可以在约翰福音16章8节看到。这两处经文用的是同一个希腊文，其次是警戒人，最后是劝勉人。保罗没有说总是要安慰人，责备、警戒、劝勉是不受欢迎的，但保罗吩咐提摩太必须要这样做。我们看提摩太后书四章三节，提摩太后书四章三节继续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这些人不愿意听纯正的道理，就是神的话，他们耳朵发痒，想听一些顺耳舒心的话。没有人安慰，便自己安慰自己，宁可找些人来讲些中听的话来安慰自己。这就是末世的征兆。但保罗告诉提摩太，不要讨好人，迎合人的胃口，要传讲神纯正的话语。可见责备人，指出人的罪是必要的，即便遭受恨辱也在所不惜。而保罗之所以如此教导他的学生提摩太，因为这就是主耶稣的传道方式，我们都应该这样传道。回到主耶稣这个比喻，不论你爱听还是不爱听，主耶稣说罪人的本性就像猪狗一样。要是你还没有被神的大能重生改变，那么你在属灵上就跟猪狗一样，纵然衣冠楚楚，但神看得见你的心，你的内心跟猪狗没有两样。狗有什么特点呢？首先要知道，那个年代狗都是野生的，人几乎不养宠物，贫穷地区生活艰难，人根本养不起宠物。以前的中国就是这样，野狗四处游荡， 有些真的是很凶猛。列王记下九章十节记载说，狗吃人的死尸。诗篇二十二篇十六和十七节说到犬类，这些都是很凶猛的野狗。我们已经习惯了看猫为宠物，可是我在以色列的时候发现周围有很多野猫，就住在公寓的篱笆内，但你根本靠近不了它，一走近它就跑了，你围堵它反而会受到它的攻击。这些野猫靠人倒出来的垃圾和残羹剩饭为生，这就是新旧约时代狗的状况了。他们露宿街头，靠垃圾为生。主耶稣说不要把圣物给狗，当然即便是宠物狗，这个原则依然不变。为什么呢？因为根据犹太律法，现在坛上的祭物是圣洁的，不可将祭牲的任何部分，即便是骨头，扔给狗吃。狗只能吃不洁净的食物，这点大家可以参考出埃及记22章31节。其实猪和狗是在形容同一种人，如果有人解经得出了两种人的结论，那就犯了根本性的错误。因为圣经常常用平行的手法，从不同的角度来说同一样的事。猪喜欢肮脏，我们可以看彼得后书二章二十二节。彼得后书二章二十二节说，主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句俗语耐人寻味。猪代表了那些已经洗干净了的人。想一想，给猪洗澡有什么用呢？你把它弄得干干净净，油光水滑，可千万别放它出去，它一出去就喜欢在泥地里打滚。使徒彼得又道出了不中听的事实，有些基督徒就像猪一样，他们得到了洁净，就是说他们受了洗，问题是他们的本性丝毫没有改变，他们没有经历重生。那么受了洗又有什么用呢？你依然顾我，每每来到教会，行为举止就像干净猪，但问题是你还是猪，一走出去趁人不注意便到泥地里打一阵滚。使徒彼得说，这种重蹈覆辙的所谓基督徒就像猪一样，他们又回到泥里去打滚。狗同样是肮脏的动物，养狗的人都知道，无论你怎么咒它，叫它别把地板弄脏，终归无济于事。我在上海养过一只小狗，它真的可以把整个家弄得一团糟，你稍不留神地板就湿了一块。并非这只狗与众不同，所有的狗都是这样，你得顺练它，揪着它闻一闻弄脏的地方，然后重重地打它一下，仿佛在说不可这样做，这是狗的习性，不是人的习性，你跟人住就不能这样。使徒彼得还提到了狗的另一个让人作呕的习性，就是吃自己吐出来的。无论我们爱不爱听，这绝对是事实。猪狗天生就是肮脏的动物，必须加以管教训练，可是你稍微放松，它就会吃自己吐出来的。即便是受过训练的狗，也摆脱不了这种劣根性。如果没有被神改变，那么人的本性就是喜欢罪恶，喜欢肮脏。不妨回想一下，你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光景，何等陶醉在犯罪的念头中。你不觉得呕心，只要没有受到伤害，你就会继续乐在其中。 猪狗都是对配偶不忠的动物，可以随便交配，根本没有忠于配偶的意思。当代人在谈新道德观，就是性解放，可以随便跟人睡觉，这很正常，没有什么不妥，为什么要受人为的传统法律道德所束缚呢？要性解放，这就是所谓的新道德观，其实非常原始，跟狗一样。换言之，人学了狗的习性，反归到狗的生活，居然称之为新概念，有什么新意可言呢？完全是道德倒退。其实有些动物非常忠于配偶，但猪狗不然。生命记23章18节提到了狗的这种习性，将放纵情欲的人称作狗。如果你看生命记23章18节，中文圣经将狗这个字翻译成了娈童，但挂号里注明说娈童原文作狗。猪狗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好斗，狗好斗是众所周知的了，可是猪可不好斗吧，可见你还不了解猪。你去农场看见猪，千万不要冲它伸手，否则你的手可能就没了。1970年7月，我正在瑞士，恰好从瑞士报纸上读到了一则新闻，非常有助于我们明白这段经文。当时我把那则新闻剪了下来。报道上说，意大利西西里岛拉古萨镇附近一个小村庄里，有一个农民养了7头猪，显然他并不富裕，只有7头猪。有一天，他像往常一样走进猪圈喂猪，可是这次这几头猪不想吃猪食，而是想吃他，结果群起而攻之，咬到他遍体鳞伤。等到妻子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奄奄一息，便赶紧送他去医院，可是他死在了途中。要小心猪，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头猪攻击它，也许是饿坏了，主人没有准时喂食，这些高傲的猪便大为光火，居然忘恩负义，咬了主人。可见猪不但对配偶不忠，还对主人不忠。猪当然是可以饲养的，好像狗一样，能够驯化到一定的程度，但它也可以非常凶猛。第一次读到主耶稣的这番话，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我心里想，猪怎么会咬人呢？我在中国见到很多猪，似乎对人很友善。但现在就知道了，在某种环境下，猪可以是非常危险的。在圣经中，猪狗是不洁净的动物。不洁净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对神没有用处，对人也没有用，不能作为祭牲献给神，也不能成为人的食物或者为人效力。这一切都是人的本性。第一，喜欢罪恶；第二，不忠于配偶。之所以不忠，追根究底就是因为喜欢犯罪，淫荡放纵。第三，好勇斗狠，性情凶暴，这一点我们经常耳闻目睹，甚至从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的身上也能够看到。你说了什么不中听的话，他们便会转过来毁谤你。总之，猪狗的这一切恶习都可以在人的身上看见。遗憾的是，从基督徒身上也看得见。你纠正他们的错误，以为是在以恩慈相待，结果他们转过来咬你。加拉太书5章15节恰恰用了这幅图画。我们看加拉太书5章15节，这里说到，你们要谨慎， 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保罗在讽刺警告加拉太教会，你们要是像猪狗一般行事为人，相互攻击，就会彼此消灭了。猪狗代表了人的劣根性，要是我们爱真理，诚诚实实，那么看过了这四个特征，就会说，神啊，我确实是这种人，请你怜悯我。我属肉体的本性就是喜欢犯罪，好勇斗狠，肮脏不堪，不能来到你面前。我们知道主耶稣讲的是事实，每一点都勾勒出了属肉体的本性，所以我说主耶稣的教导是至理名言。我们每个人以往都是这种性情，一旦受到批评，立刻变脸攻击别人。你可能会说，既然人人都是猪狗，都不配得到圣物，那么圣物可以给谁呢？我们要区分两种人，虽然两种人都有相同的本性，却也有很大的不同之处。一种人知道自己像猪狗一样，不禁懊悔、悲伤、难过。主耶稣登山宝训一开篇就讲到了这种人，这就是那些哀痛的人。这些人懂得为自己的罪哀痛，他们知道自己邪恶、堕落，所以非常难过。而正因为他们为自己的罪哀痛，所以才会饥渴慕义。他们对主说，主啊，你说的太对了，我就像猪狗一样，我好难过，请你怜悯我，我想渴慕公义，我渴慕真理。另一种人虽然也像猪狗，却不以为耻，恰恰是圣经所说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的人。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九节，保罗说，这种人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这种人就像猪狗一样，只知道吃，有奶便是娘，而且不但不悔改哀痛，甚至以犯罪自夸，根本不稀罕重生。前一种人渴望被改变，而这种人却以犯罪为他们的荣耀。他们会夸口说，你知道我征服了多少女孩子吗？他们以为这样就证明了自己是个男子汉。我敢肯定，他们跟狗相比就望尘莫及了，他们的本性跟狗一样，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记得我乘船从香港去欧洲的时候，乘客当中有一个医生，他居然向我夸耀自己的罪，以罪为荣。主耶稣这番话针对的就是这种人。当然，主这番话是对门徒说的，他们原本都有这种性情，但已经悔改了，他们为自己的罪哀痛，也得到了改变。但另一种人却以自己的羞辱、以自己的罪恶为荣。主耶稣说，不要把珍珠丢在这种人面前，不要把圣乳给他。现在我们来看看，到底珍珠象征了什么。第一，珍珠代表了纯洁。想想主耶稣说的圣乳珍珠是什么意思。根据平行经文的原则，珍珠和圣物是互作解释，珍珠就解释了圣物。大家都见过珍珠，珍珠晶莹剔透，给人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好纯洁。纯洁就是圣洁的特征，跟罪恶肮脏恰恰相反。所以喜欢肮脏的猪狗跟纯洁的珍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二者是绝对相反的。第二，珍珠 代表了完全。珍珠是圆的，圆代表了完全。这也正是圣洁的意思。圣洁就是完全。到底完全是什么意思呢？它代表了我们对神的完全的爱和委身。圣经要求我们必须完全，意思并不是今生全然无罪，而是完全委身给神。有一样事必须完全，就是百分之百的爱神。圣经看什么样的人是圣洁的呢？就是尽心尽性尽力爱神的人。这样爱神的人绝不会故意犯罪。第三，珍珠是苦难的结晶。众所周知，珍珠的形成是因为沙子进到了蚌壳里，蚌极不舒服，便分泌出了一些粘液裹住了沙子，所以珍珠是苦难的结晶。同样，圣洁也是苦难的结晶，这个苦难就是做门徒的代价。我们跟世界一刀两断的那一刻，苦难就来了。亲人不理解，大卫反对，甚至在遵行公义和真理的过程中也要为义受逼迫。总而言之，成为基督的门徒就会受苦。圣洁跟受苦如影随形。没受过苦的往往不明白什么是圣洁，而受过苦的却心领神会。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四章一节说，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就是说他们已经圣洁了。没有为基督受过苦，就体会不到什么是圣洁，而没有尽心尽性尽力爱神，就根本不会受苦，因为你常常跟世界妥协，没有人会逼迫你。不要以为没有人逼迫真幸运，其实恰恰是你的不幸。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一开始就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要欢喜雀跃，因为你正行在圣洁的路上，与先知们为伍了。每一位先知都有相同的受苦境遇，他们挨打，被毁谤，遭逼迫。为什么呢？因为先知总是传讲真理，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结果不爱公义的人便恼羞成怒。难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第四，珍珠得来不易。珍珠当然不是垂手可得的，必须潜到深海里去找。以色列的珍珠出自波斯湾、红海，那是鲨鱼聚居的水域，每每下去打捞珍珠都要冒被鲨鱼吃掉的危险。我曾经坐船经过红海，当时船上一些水手兴致大发，对我说，我们扔几块肉下去，让你看一场好戏。他们扔下了好大的几块肉，几分钟之内就过来了一群鲨鱼，当然是因为闻到了血腥味。水手们又扔下了一个大钩子钓鲨鱼，当然大钩子根本钓不上鲨鱼，确实钩住了一条，但拉不上来，因为钩尖太锋利了，划破了鲨鱼的肉，鲨鱼却跑掉了。不过水手们无非闹着玩而已，并非真的想钓鲨鱼。可见珍珠得来不易，要冒极大的风险。同样，圣洁也得来不易，要付上做门徒的代价。我不禁想到了主耶稣，他为了使我们能够称义，不但甘冒生命危险，而且也真的付上了生命的代价。第五点，珍珠价值连城。所以在寻找珍珠的比喻里， 那个人变卖了一切所有的，才买了那颗贵重的珍珠。今天的天然珍珠依然价值连城，当然可以买到人工养殖的珍珠以及人造珍珠，但也非常昂贵。天然大珍珠现在已经难得一见了。为什么珍珠这么值钱呢？不单单是因为美丽无比，得来不易，还因为太稀少了。正如今天到处都是珠珙，圣洁却难得一见。圣洁在今天非常罕见，谁想成为圣洁，就会知道代价有多高了。主耶稣为我们成为圣洁，是付上了昂贵的代价。我们得到圣洁后，要想保持圣洁，也会付上昂贵的代价。这个世界总想夺去我们的圣洁，撒旦软硬兼施，要引诱我们回到罪里去。你看重圣洁吗？你看重福音吗？你如何看重呢？你有没有看见它的价值，知道它是值得你去变卖一切去得到的？好像那个买卖人变卖了一切，买了那颗珍珠一样。为什么别人不识货，唯独那个买卖人识货呢？你能看见这颗珍珠的价值吗？能看见福音的宝贵吗？珍珠代表了圣物，而圣物代表了福音，因为福音是神赐下的，所以是圣洁的。但从解经上如何证明珍珠代表了福音，也代表了圣洁呢？马太福音七章六节的圣这个字，希腊原文是中性词，而福音这个词希腊原文也是中性词，所以圣洁跟福音是息息相关的。圣洁可以代表福音，而且我们唯有借着基督的福音才能成为圣洁，别无他途。简单来说，主耶稣是在说，不要把福音硬塞给那些像狗一样以羞辱为荣，像猪一样喜欢犯罪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会珍惜福音，他们看福音为愚拙。格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他们不但不珍惜福音，反而转过来攻击那些想要帮助他们的人，结果不但没得到帮助，还犯了更多的罪。问题是，如何知道一个人的本性是猪狗呢？主耶稣当然不是在说不要传福音给他们，我们必须传福音给他们，才能知道他们接不接受。福音要传给每一个人，可是他听了不接受，就不要再继续传了，别把福音硬塞给他。这就是主耶稣的意思。我们看马太福音七章七节，马太福音七章七节紧接着主耶稣又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可见七节还在继续六节的思路，不求就得不到，这就是神的原则。雅各书四章二节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神绝不会把福音硬塞给你，神会把福音摆在你面前，你求就必能得到。传福音就好像把救恩摆在橱窗里，让人看得见这颗美丽的珍珠，可是要想得到，就得进商店去问。神不会硬塞给人，你必须凭信心去得到。如果传道人把这颗珍珠硬塞给人，那么他就误用了福音。那个买卖人是如何找到那颗贵重珍珠的呢？一定是在某个地方看见了， 否则也就找不到了。圣经并没有说是他挖出来的，一定是在某处展示了出来。他经过时一看，哇，这是一颗贵重的珍珠。他想得到，便开口询问，买了下来。马太福音七章六节是主耶稣给门徒的非常重要的传福音原则。很多基督徒不明白这节经文，结果严重损害了福音。我常常看见基督徒把福音硬塞给非基督徒，他们根本不愿意听，反而更敌对福音了。我在天主教小学就读多年，坦白说，等到离开时，我是最反感基督徒的人。那间小学一直向我灌输基督教，可是我不想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硬把宗教塞给我。千万不要强人所难，传福音要靠言语和生命，而生命远比言语雄辩。让人在你生命中看见神的圣洁，你就是橱窗。或者换另一幅图画，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众人能够看见福音，凡渴慕圣洁、想要这颗贵重珍珠的人，就会来找你说：“我怎样才能得到呢？”要记住这个原则，不要将福音硬塞给人。福音这么宝贵，可是你四处硬塞给人，他们就会觉得一文不值。正是这个原因，我们教会不送人圣经，即便是即将受洗的，我们也不送给他们圣经。人真奇怪，免费得到的东西就觉得一文不值。当然，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这样，但遗憾的是，很多人都这样。你慷慨相送，他就会想，这是免费的，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不要把圣经硬塞给人。他渴望有圣经，那么你最好建议他自己去买，这样他就会非常珍惜。每每有人毛手毛脚，他就会说，小心一点，这本圣经是我花钱买的。要知道，圣经的原则是，凡拒绝福音的，神就会离他而去。在《使徒行传》13章46到51节，保罗向犹太人传福音，他们却拒绝接受。保罗对他们说，你们不听，那我就离开了。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把珍珠给外邦人。51节还说，保罗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这恰恰是主耶稣的话。他对门徒说，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呢？就是从现在开始，你跟他们毫无干系了。神是恩慈的，但另一方面，神对拒绝的人是严厉的。这段经文是在提醒基督徒，凡拒绝福音的，结局就是灭亡。想一想那些单单接受部分福音的人，你对福音有所保留，那么福音的无价之宝也会对你有所保留。难怪有些基督徒在属灵上一贫如洗。要知道，神国里有些基督徒珍宝无数，有些基督徒却一贫如洗，仅仅得救，好像从失火的房子里逃出来一般，狼狈不堪。这恰恰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15节所用的图画。他说，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这些人就像火灾的幸存者，得救了却身无长物。弟兄姐妹， 到了神的国，你会是哪一种基督徒呢？是一贫如洗的基督徒，还是属灵富有的基督徒？神的国里有各种基督徒，相差极为悬殊，有的丰丰富富，有的仅仅得救。你积攒财宝在地上，那么进了天国能得到什么呢？你容许猪狗的性情控制自己的基督徒生命，就只能成为属灵的乞丐，无论是今生还是来生。你喜爱圣洁，看重这颗珍珠，那么从现在开始，当然也包括将来在神的国，你的基督徒生命就会非常丰盛，非常富有。要做个有智慧的人，你得到属灵财宝了吗？在世上富足有什么用呢？最终半分钱都带不走，一切都得放下。到了那一天，你就会发现属灵财宝才是最真实的。我们都有猪狗的性情，所以千万不要藐视罪人，别忘了自己也是罪人。我也是罪人，跟猪狗没有两样，只不过靠神的恩典得救了，没有什么可夸口的。每每看见那些以羞耻为荣的人，我只是为他们难过，根本没有理由自以为比他们好，洋洋自得。但根据圣经，要是他们不愿意接受福音，那么我只好悲伤地转身而去。那些拒绝福音的，我转身而去，可能反而会促成他们的悔改，使他们归向基督。所以不要自以为比耶稣更聪明，更懂得如何传福音，甚至比他更恩慈。一个人拒绝福音，你当然会为他难过，但要坚定地转身离开。其实你离开，也许反而给了他最后一个悔改的机会，因为他会突然如梦初醒。人往往失去了某样东西，才会突然意识到他的宝贵。跟小孩子打交道，就能学到这个功课了。你给他好吃的，劝他说，吃吧，这对你有益，他却不想吃。你说，你不想吃，那我拿走了。他马上会说，我要吃，拿回来。所以不要自以为比主耶稣还聪明，更有恩慈。这就是很多基督徒犯的大错误。我看见有些人起初不愿意听福音，可是等到我缄口不言了，他们反而开始追问，最终归向了主。我们必须依赖神的智慧传福音。主耶稣如此简单的一句话，却蕴藏着丰富的内容，从中可以学习到如何在基督徒生命中长进，就是只要摒弃我们里面猪狗的本性，就能得到这些宝贵的珍珠。还可以学习到如何传福音，如何把这些生命的珍珠给人。求神鉴察我们的内心，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被改变了，是不是越来越圣洁，越来越亲近他。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张西和牧师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31讲，题目是不要把圣物给狗。一个未重生不敬畏神的人是被罪捆绑着，他的言行举止跟猪狗没有两样。成为基督徒就是要让神的能力改变我们，使我们完全脱离猪狗的性情，唯有这样，我们的生命才能彰显神的圣洁和美丽。 当我们认识到活在罪里的可怕和污秽，就当快快地悔改归向神，神必然会怜悯恩待我们。相反，如果继续留恋这种猪狗般的生活，神的恩典就会离开我们，因为我们不配得到神宝贵的救恩。愿我们做一个爱真理、遵行真理的人。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张西和牧师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32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 www.福音电台的汉语拼音 fuyindiantai.org。 我重复 www.福音电台.org。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晨收。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聆听主话语又接近尾声了。在结束之前，我为大家预备了最后一首诗歌，歌名是《门徒歌》。歌词说，主耶和华已经赐给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应该说的话，扶助疲乏的人。主耶和华已经打开我心里面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或抗拒，也没有再后退。唯有当我们不违背、不抗拒神的命令，不消灭圣灵的感动，才会真正蒙福。我们一起来收听《门徒歌》。
他唤醒我的耳朵。 新了我，青春赴青春，向门徒聆听教训。青春赴青春，